好，今天要正道的题目叫做正确的追求。题目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十节哈。我们先做一个简单的祷告，让圣灵来带领我们。亲爱的阿爸父，我们祈求你保守我们接下来的讲道的时间，求你的灵亲自在我们当中运行，让所讲的人是出于你的话语、你的启示、你的教导而不是出于人的启示、人的教导，让所听的能够竖起耳朵好好的去聆听神你亲自给他们的训诲。这样的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阿们。讲这个题目呢，首先要提一提这个基督徒生活，因为追求跟生活很有关系哈。基督徒的生活，请大家记住，可以用两个坐标来表示哈，一个是横坐标，一个纵坐标，就像一个十字架一样哈。那么这个代表什么呢？纵坐标就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神在上面，我们在下面，说纵坐标哈。横坐标就是我们与人的关系啊，平等的、平的哈。所以纵坐标代表我们与神的关系，横坐标代表我们与人的关系。那么主耶稣对门徒的要求呢，就体现在这两个坐标加起来。主耶稣说你们要爱神爱人如己，是不是两个坐标纵横，对不对啊？然后他说这是一切律法和先知的总纲。所以这个爱神爱人如己又被称为基督徒的大宪法、大宪章、大宪法啊。这是我们要去遵行的，所以基督徒的行为准则就是爱神爱人如己哈。那么主耶稣给了我们这个大宪法，告诉我们应该怎么为人之后呢，他又给了我们一个大使命啊，请大家记住什么是大使命。我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要得着圣灵的能力，然后传福音，为主做见证，直到地极，对不对？是不是也是两个坐标？得着圣灵的能力是纵坐标，然后传福音到地极是横坐标哈。好，所以这个大使命加上大宪法啊，就构成了基督徒的人生观啊，请大家记住哈。那么这个人生观呢，也被称为叫十架成圣路，就背起十字架不断的圣洁，不断圣洁就好像不断往上走，不断背起十字架就好像不断的往下走，你越背十字架越圣洁，然后你的生命就更宽广哈。然后但是这里要稍微提一下，就是十架道路和成圣道路是分不开的，那个大使命跟大宪法是互相影响的，在实行大使命的时候也是在爱人如己，对不对然后那个爱人如己的时候可以操练我们的这个圣洁的品性哈，更像主耶稣基督哈。所以这个就是基督徒的人生的一个纵览啊，如果你不太清楚的话呢，那以前我讲过一个系列的课程叫做基督徒人生，你可以在我的网站上，主的小教会的网站上，你可以找到这套课程啊，一共12课，你可以去学习一下，然后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好，那接下来我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基督徒的人生纵坐标、横坐标、大使命、大宪法，我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你如果知道了这一点以后，知道了基督徒人生的总纲以后，接下来请问基督徒和这个世界之间是个什么关系？基督徒跟这个世界之间是什么关系？我提供大家三个答案，你来选一个哈。第一个答案，基督徒跟这世界没关系。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过我们的圣洁的生活，世人过世人的不圣洁的生活，互不干涉啊，这是第一个答案，对不对？第二个答案，基督徒毕竟还是没有上天堂嘛，所以我们还是要过日子啊，所以我们今天跟世人一样仍然要过日子，但是我们跟他的差别在哪里呢？我们星期天上教会的，他们星期天不上教会，我们相信有上帝的，他们相信没有上帝的，这是第二个答案。 OK， 第三个答案，基督徒三观完全跟这世界不一样，真的跟这个世界上的人有本质的区别，但是我们还是活在这世界上啊。所以我们是分别为圣的天国的子民，但是我们也是活在地上的，所以我们要用圣洁的身份去融入今天的世上的生活，为的是传扬基督的福音啊！这是第三个答案，听懂了没有？好，请问这三个答案当中哪一个正确啊？ 如果你你在你听我讲到一段时间，你就知道肯定是第三个答案正确，对不对？这叫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哈。第一个答案完全互不干涉，叫做两国论，我们活在天国，他们活在帝国啊，所以天国帝国地上的国没有什么关系，叫两国论。第二种第二个答案叫世俗化啊，因为就是你也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只有第三种答案叫做出世又入世，就是我们既是分别为圣的，但是我们又道成肉身一样的活在这个世界上，为的是传扬基督的福音。所以我们的生活是圣洁的，我们的外表却是跟世人是差不多，为了让他们能够明白基督的福音是什么。好，所以基督徒应该怎么样面对世界，大家明白了吗？那么你会说，哎，那个弟兄，你今天干嘛讲这个，这跟今天讲章有什么关系啊？我们今天讲章的题目叫正确的追求，哎，我告诉大家大有关系啊。请问 我问大家啊，天国的子民活在地上究竟哪些方面跟世人不同，哪些方面又跟世人是相同相似的呢？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其实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讲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不太容易，纠缠不清啊。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哎，现在 iPhone 13又出来了，对不对？哦，要不要买啊？ iPhone 13，听说那个用的是什么 M 级啊， M2 还是 M1 的这个芯片啊，要不要买？好，基督徒要不要买iPhone 13？还有基督徒可不可以开豪车名车，基督徒可不可以住豪宅很大的房子别墅，可以住吗？基督徒吃饭可不可以大鱼大肉，基督徒是不是只能吃拉面，还是可以吃高档的海鲜自助餐啊？所以我问大家啊，这个分别为圣的界限在什么地方啊？这个分别为圣具体的行为是怎么样的呀？好，我想这些问题其实困扰了很多基督徒，是吧？应该困扰了很长时间哈。而且会继续困扰你，为什么呢？因为这世界在不断的变化，然后呢会有新的东西出来，对不对？那像现在不是又出来一个叫虚拟宇宙吗？基督徒可不可以去虚拟宇宙啊？不是叫虚拟宇宙啊，叫做元宇宙，基督可以去吗？哎呀，这个种种的问题都困扰着我们，对不对啊？我们跟这个世界的关系到底怎么界定，具体来说怎么界定哦？所以我想感谢主哈，圣经给了我们全备的基督徒生活全备的答案。我想借着这一篇讲章把这个正确的答案告诉你，以逸待劳，然后你知道了这个正确的讲章以后呢，你就知道这个正确的原则以后，你就知道应该怎么样去面对世上各式各样的事情，好吗？啊，好，那首先我们一起来先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这段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二到十节哈，第二节的下半段。好，我来给大家读，请听神的话语。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二节的下半段到第十节，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与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一无所知，专好问难哈，争辩言辞，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丧失失丧真理之人的真境。他们以敬虔为得力的门路，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入迷惑，落入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哎，这个话听起来真的是有点沉重啊。好，请大家看这个 PPT 哈。我把中心思想跟分段的写在这个 PPT 里面。今天这边讲到的中心思想是，基督徒不要追求今生的财富， 而要以知足的心追求近前的生命啊。我再讲一遍，基督徒不要追求今生的财富，而要以知足的心追求近前的生命。这篇讲章分成三段哈，第一个我会讲讲什么叫错误的追求啊，这是经文是在第六章的二节到第五节。第二部分我再讲讲什么叫正确的追求啊，经文是在第六节到第八节。最后我会讲讲这个错误的追求的结果是什么啊，第九节到第十节哈。那么讲到这段经文呢，你会发现这段经文是第几章啊？第六章，就是提摩太前书一共六章，所以这段经文已经是提摩太前书最后一章了，对不对啊？我们以前讲过，提摩太前书是老牧师保罗哈、然后呢传授这个教牧秘籍给到年轻传道人提摩太的一封书信啊，然后借着这个这封书信呢，保罗要这个年轻的传道人知道怎么样把教会给带好啊，带教会不容易的啊，有秘籍啊，带教会秘籍哈、就提摩太前书哈、所以这份秘籍里面我们以前讲到已经讲了十次了，讲了很多这个秘籍哈、讲了什么呢？讲了啊，这个教会里面讲台最重要了，是不是？提摩太前书第一章讲的这个服事的基础是感恩啊，然后悔改。如果你要参与教会的事工，教会的服事，其实每个人都参与教会服事的哈，参与教会服事，你要有认罪悔改的心，还感恩的心。然后讲的这个敬拜的归正非常重要啊、每个星期的第一天的上午，这个敬拜非常的重要，带着你整个星期的这个状态哈。讲了这个教会的领袖啊，执事长老啊，他们的资格很重要。如果他这个不合格的长老和执事起来的话，这个教会会很乱。然后我们也讲了这个教会当中要有恩典的氛围，对不对？记得吗？第四章，因为教会不是律法主义的，律法主义叫人死啊，要有恩典的氛围，然后我们在恩典当中成长啊。然后我们又讲了这个正确的教牧方法是什么啊，这个传道人先要活出这个正确的教那个样式来做榜样给到大家，又要教导大家正确的东西哈，正确的信息。然后我们又讲了词汇施工，哎，你讲到这里以后哈，那词汇施工还有一个属灵的权柄，对吧？你讲到这里以后，你觉得哎，好像都讲全了哈，那还有什么跟这个治理好教会有关系呢？我告诉大家，第六章非常重要，就是我们现在在分析的哈。第六章一共讲了两件事了。第一件事，教会追求什么？第二件事，教会有没有征战？啊，所以今天我们要讲的是教会追求什么？追求什么重不重要？弟兄姐妹，太重要了。追求什么？其实就好像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艘船的舵，啊，你前面什么敬拜啊、牧养啊，都是这艘船，对不对？划桨在那划桨，追求就是你的舵，你追求什么，你这个方向就是往哪儿走的嘛，对不对？所以这个重要吗？如果这个教会敬拜也很规正，讲他也传讲很好的信息，然后教牧方面各方面都很完全，可是这个教会如果追求的不是合神心意的，这个整个的教会这艘船就开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全功尽弃了，对不对？所以你看保罗在第六章的第二节的下半段对提摩太讲什么，他说你要以此教训人劝勉人。两点，教训人，劝勉人。提摩太啊，你要不仅要教导教训会众什么是正确的，你要劝勉他们好好的去这样执行，就这个意思哈。好，那么什么到底是基督徒的追求这么重要呢？好，接下来保罗就开始讲啊，我们按照这个分段来哈。保罗首先从错误的追求讲起，为什么呢？因为很多基督徒他们的追求都是错误的，因为这错误的追求，前面所有这一切都白费了。好，我们就来看看什么是错误的追求。讲到错误的追求，保罗不得不提一种人，什么人呢？假教师。因为假教师就是教会当中典型的错误追求的人，追求错误东西的人。我们来看第六章三节哈，保罗说，若有人传异教，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和那合乎敬虔的道理，他是自高自大啊！我读到这里哈、我们以前讲过这个以弗所教会出现的假教师，对吧？在第一章保罗提到说，哎，那些人喜欢 讲那些荒谬无凭的话，还有无穷的家谱啊。然后第四章他又讲到，他说这些人啊，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啊。我们知道教会的讲台应该讲什么？教会讲台讲什么的？讲福音的，是不是？对不对？讲耶稣基督的福音啊。教会讲台可以提提律法啊，可以提提基督徒生活，但是主要的是讲福音哈。保罗讲过，耶稣他讲的道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对不对？这是主要的东西。但是假教师在教会讲台上讲什么？不是福音，错误的信息，假福音，什么禁止嫁娶啦啊，律法，对不对？荒谬无凭的话，一些死的字句啊，他们传讲假的福音，所以保罗说他们不服从我们主耶稣基督纯正的话啊。假教师讲的道理啊，看上去好像很有知识，但是他不是真正讲他要讲的东西啊。而且还更重要的就是，这个假教师的错误教导不仅是讲了假的福音，没有讲真福音，还有就是他们也不讲合乎敬虔的道理。这是什么意思？我们知道敬虔这个词跟生活有关，对不对？保罗跟提摩他说你要操练敬虔，什么意思？要以敬虔的心去生活，意思就是说这个敬虔是一种生活态度啊，是一种品行，对不对？不只是一个知识。所以这个假教师呢，不光这个神学错误啊，不光这个信仰讲的信仰的这个知识是错的，而且他们也不会教导弟兄姐妹过敬虔的生活，明白了吧？哦，其实后面那句话更严重，因为不能教导弟兄姐妹过敬虔的生活，然后过什么生活？世俗的生活。所以有假教师的教会，这个教会啊很软弱的啊，弟兄姐妹的灵命要枯干了，因为他们吃不到灵粮啊，一直吃一直吃又一直吃不到灵粮，灵命枯干了，对不对？好，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假教师是自高自大呢？啊，我们知道教会里有这种人存在啊，他使我们灵命枯干，但是为什么这里保罗说他自高自大呢？接下来保罗就说他们自高自大是因为本质上他们一无所知啊。你说假教师一无所知吗？前面不是说他们会说一些荒谬无凭的话，无穷的家谱，哎，他们这个对家谱的知识可是无穷的耶，是不是啊？假教师不也好歹在讲台吗？他在讲台上讲无穷的家谱，他知识很丰富啊，他圣经知识很丰富的呀。但是我告诉你，保罗说什么？他们一无所知。怎么会圣经知识很丰富一无所知呢？对，他们对属灵的事情一无所知。圣经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一切的丰盛，神将一切的丰盛都藏在基督里，对不对？所以请问一个不认识基督的人，他知道什么？他什么也不知道。他也许有一些神学知识，就一些圣经知识，可是他属灵的事一概不通。哥林多前书也讲到了，对吧？属血气的人不能领会属灵的事，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不知道啊！所以保罗说，这些人不是属灵的，不是属基督的，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平时也跟耶稣基督其实没有什么个人性的这种美好的关系。他们有一些圣经知识啊，他们有一些神学知识，可能比一个爱主的传道人更多圣经的知识、神学知识，但是他们是一无所知的人。其实想想也可以明白，你看我举个例子，比如说犹太教的拉比，他们对圣经旧约圣经知识是不是很丰富啊？可是他们是基督徒吗？完全不是嘛，他是犹太教，完全不是基督教，基督教不是犹太教，对不对？好，那有那你说那他一无所知，也不见得他自高自大呀啊。保罗继续说了哈，他说这些假教师不仅一无所知，他们还专好问难，争辩言辞。哦，这下你明白了吧？一无所知的人还专好问难，争辩言辞，那就是他自高自大了。可想得明白吗？什么叫专好问难？就是很喜欢问那些很深的神学难题啊。什么叫争辩言辞啊？就是对一些神学的用语啊，圣经的用语啊，而又非常较真啊。他讲错一个词，你稍微讲错一个词，他就把你抓出来。哎，弟兄，你这个讲的好像不对啊，这个词不是这样用的，然后把你批判一番，对不对？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经常被那些自认为神学很好的人批判一番，他们在批判你的时候，你就乖乖躲开就好了啊。 所以大家可以想象吗？哎，我问大家，这个假教师平时在教会里面是个什么样子啊？哦，按照这段经文你就可以知道，他们很喜欢讨论神学问题的，他们很喜欢讨论圣经问题的啊，讨论起来头头是道的啊，他们很喜欢研究，可是他们对属灵的事好像是个瞎子一样，你跟他讲什么好像他完全不知道你在讲什么，然后还把你批判一通，而且他们还不懂装懂，对不对？你真的问仔细了以后你会发现他不懂，真的是这样。他们跟真正的传道人不一样，真正的传道人是什么样子的啊？跟他们相反，真正的传道人不太喜欢讨论神学问题，有些尤其是很难的神学问题。真正的传道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总是有一个目的，就是让弟兄姐妹有所灵命上有所得着。因为真正的传道人，神所差遣的人，他传道的目的就是造就教会，造就基督的身体，对不对？他跟假教师完全不一样。所以有些难题只发生疑惑的，不增加信心的，这些一般这种传道人就尽量少谈这些事情，因为你都不增长弟兄姐妹的信心就不要谈。不是说他不知道，而是说等弟兄姐妹信心增长到一定程度以后，他稍微点拨一下大家就明白了，明白了吧？好，所以真假传道人的样子是完全不一样。我跟大家讲一讲以前我碰到过一个奇怪的问题啊，真的不知道是不是假教师提出来的，就是有人问我，就是在祷告的时候我们不最后不是要说一个词叫阿门吗？有人问我说阿门的门，这个门是有单人旁的还是没有单人旁的？哦，这个问题把我难倒了，然后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啊，然后我就去查了啊，这个阿门的门到底是有单人旁是没有单人旁，查老半天查不着啊。但是我后来转念一想，不对啊，哎，我读过希伯来语的哦，哈哈，我一想不对哦，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啊，希伯来语里面阿门是什么？阿门，阿门是什么意思哈？阿门就是实实在在的意思，认同，完全认同的意思。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就是我阿门阿门的告诉你，明白了吧？所以阿门这个词是一个希伯来语的翻译译音，对不对？希伯来语翻成希腊语，希腊语跟希伯来语的译音就是阿门。那你有个单人旁没个单人旁有什么关系吗？反正都是个译音嘛，对不对啊？那所以我举这个例子告诉大家什么叫争辩言辞啊。有的时候他们所争辩的东西，假教师争辩的东西是没有意义的。好，那么你说保罗为什么这么担心假教师呢？哎呦，你看你继续往下看，接下来他因为他接下来他要说假教师很危险，因为他会让教会啊走到一个不可收拾的灾难里去。第六章的四节，保罗继续说，他说从此就生出嫉妒、纷争、毁谤、妄疑，并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经。哇，你读到这儿以后你觉得大吃一惊哈，任凭假教师在教会里面讲台上这样下去，教会就完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啊？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嘛。任凭教会里面争论神学问题、神学难题、争论圣经难题，教会会产生这么可怕的现象？我再讲一遍，任凭教会讨论这些无聊的神学问题，不是说无聊哈，就是说其实这些不是真正的神学问题了啊，就是这些细枝末节的不是很重要的神学难题，然后不造就人的神学难题，会产生这么可怕的事情？保罗说是的，其实不是保罗说，是神所示的，因为这是圣经说的，对不对？那怎么会这样呢？那我告诉大家哈，怎么会产生的？这个机理大家要明白哈，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大家都知道应该怎么办。我们知道主耶稣曾经讲过，羊只听牧人的声音，那关键就在这儿。我的羊必听我的声音，是不是？羊认识耶稣的声音的，所以当一个真正的传道人来传讲主的话语的时候，羊发现那个就是耶稣的话，我们就跟着那个走了，对不对？哦，因为那是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大牧人哈。好，所以这个爱主的弟兄姐妹一听传讲基督话语的真的传道人， 这样麻烦了，因为教会里有假教师，这个假教师就没市场了，对不对？那假教师怎么样？开始嫉妒了，怎么人都跑到他那儿去了，不听我的呢？人都跑到保罗那里去了，怎么不听我的呢？他嫉妒了，市场被人抢走了，对不对？然后呢，嫉妒必然导致纷争，然后这个假教师就要千方百计把羊给抢回来啊。但他又不会讲主的话语啊，所以呢纷争就开始了。可是羊又不听他们的，对不对？羊只听主的话。接下来他们用了一个方法叫毁谤啊，纷争抢不过来，毁谤真传道人。然后呢，可是毁谤也没有用啊，羊还是只认耶稣基督的话。那咋办呢？他们就开始妄疑，怎么会这样？哦，那个传道人他害我，他有些计谋是我不知道的。他们会这样妄疑这个传道人用某种计谋害他们，结果这个妄疑就生出了可怕的东西，叫做那坏了心术、失丧真理之人的真经。既然他不仁，就不要让我不义；他不仁，我也可以不义。所以呢，失丧真理了，然后呢，坏了心术了，恶意竞争开始了，恶意毁谤开始了，不讲道德，不讲原则了，是不是啊？请问在这个过程当中，会众主的羊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哦，那整个教会我告诉大家，就充满了闲话，充满了猜忌，充满了误解，充满了伤害，充满了绝望，充满了失望，软弱，人心涣散。那你说，哇，这听起来真的好可怕。假教师们呢，你们为什么走这条路呢？为什么这个假教师，世上有那么多工作，你干嘛找这个呢？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呢？我们都是来敬拜神的呀。我告诉大家，为什么假教师要走这条黑暗的道路。六章五节，你们来看保罗说什么，本质是什么。六章五节，保罗说他们以敬虔为得利的门路。那这个就是关键。换句话说，假教师想在教会里找一份收入不错的工作，他们想利用传道人的身份给他们带来今生的好处，明白了吗？啊，哦，这下明白了。他们为什么专好问难、争辩言辞，显出他们有能耐嘛，对不对？他们很懂啊，对不对？啊，但是其实他们关不关心弟兄姐妹呢？完全不关心，就是所有的东西都做在表面的。你来了对你好一点，你不来完全不关心。他们想不想造就弟兄姐妹的生命呢？完全不想。他们对弟兄姐妹的生命负不负责呢？完全不负责。你只要奉献就好了，明白了吧？你只要来教会奉献就好了。我们这里有一个教会，你来奉献。他们只想保住一份好差事，懂了吧？好，所以请问，如果你在这样的教会里面待着，你会很惨吗？一定很惨。为什么？因为你就是假教师割的韭菜，然后你还蒙在鼓里，不是吗？所以保罗以假教师为错误的典型来告诉我们什么叫做错误的追求。我跟大家说，保罗试用了假教师这个例子，但是他绝对不是只是说假教师，是说你。什么是错误的追求啊，弟兄姐妹？你看假教师追求什么？假教师追求今生的好处，这就是错误的追求。他要追求今生的财富、今生的快乐、今生的安逸，只不过假教师怎么追求的？他以敬虔为门路，为得利的门路。他们是披上宗教外衣来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明白了吧？哦，你说啊，太好了，我还好，我不是假教师，我不像他们披着宗教外衣追求今生好处哈。那我告诉你，你很有可能是一个什么人呢？叫做赤裸裸的不披任何外衣就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是不是？赤裸裸的不披宗教外衣，或者披着别的外衣在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我讲的对吗？好，那我问大家。如果是这样的话，你跟假教师有区别吗？本质上没区别。因为如果把你放在传道人的位置上， 你就马上披起宗教的外衣，仍然追求今生的好处，你马上变成假教师。不要老是说人家假教师怎么怎么坏，你跟假教师一样的，只不过你不在那个位置上，只不过你可能手头还有份工作，假教师可能没有其他的工作，他只能选这个工作，他跟你是一样的，他不比你坏，你跟假教师一样坏，甚至比假教师更坏。你跟假教师本质没有区别，因为你们都是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明白了吧？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这里跟大家说，清清楚楚告诉大家，基督徒不要追求今生的好处，一点也不要，因为那是错误的追求。哥罗西书三章一到四节，我读给大家听哈。你们若真与基督一同复活，就当求上面的事，那里有基督坐在神的右边。求什么事？求上面天上的事，不要求今生的好处。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这是神说的，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为什么？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他显现的时候，你们要与他一同显现在荣耀里。亲爱的弟兄姐妹，你们还记得你们是受过洗的人吗？你们受过洗，什么叫受洗啊？受洗的含义是什么？以前讲过啊，受洗就是与基督一同死了。我们不是受洗归入基督的死吗？罗马书第六章。所以什么叫归入基督的死？就是你对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什么盼望，没有什么欲望，没有什么追求了。世界上的人在追求什么？财富名利。你说这个我已经死了，我在这世界上已经死了，我不再追求这些了。我不再向往今生的好处了。如果你还在向往今生的好处，那你是受过洗的人吧。麻烦了。大家明白吗？好，那么既然追求今生的好处是错误的，绝对错误的，彻底错误的，错误的追求，那么正确的追求是什么呢？好，接下来我们进入讲章的第二部分，什么是正确的追求？保罗继续说，六章六节，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保罗说什么？正确的追求是什么？敬虔加上知足的心，看到没有？更准确的哈，应该说以知足的心来追求敬虔。正确的追求就是敬虔啊。我们以前在以前的讲章里面讲过敬虔的概念啊，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按照这个圣经词典，敬虔就是凡事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我再讲一遍，凡事凭信心顺服神的旨意就叫敬虔。所以基督徒要追求的是什么呢？就是所有的事上都是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旨意。保罗说这便是很大的利益了，大利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大家记得哈，为什么要敬虔？神已经把儿女的身份赐给我们，我们将来要去承受天上的产业，记得吗？如果我们要去承受天上的产业，而且这个产业一定是比今生所有的产业要好的无数倍的，这个时候神要求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有敬虔的生命，否则你承受不了，不相配呀。所以神的旨意是让我们只追求敬虔，为了将来能够承受天上的产业，这就是基督徒真正的追求。那么保罗在这儿为什么要讲到知足呢？讲追求敬虔不就好了吗？讲知足干什么？我告诉大家，这句话才是关键。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啊，敬虔和知足就好像我们活在一个两个世界的当中啊，我们左面一个世界，右面一个世界，左边是天上的世界，右边是地上的世界。你可以这样想哈，左边这个天上的世界呢，要求我们去敬虔敬虔敬虔，地上的世界是要求我们得今生的好处，得今生的好处，得今生的好处。这个时候你纠结不纠结？纠结。那你会怎么做？有人说啊，我既要敬虔又要得世界的好处。可是主耶稣曾经告诉我们说，这不可能。主耶稣说，一个仆人不能侍奉两个主，不是误这个就是亲那个啊，不能又侍奉马门又侍奉神，就是你必须放弃一样。你要么放弃天国的追求，你要么放弃地上的追求，你总得放弃一样， 你才能得到另外一样，否则你两样都得不着，明白了吧？啊、哦，那放弃哪一样呢？放弃哪一样？放弃今生的好处。我们来看第六章7节，保罗说：“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走。”他指的是什么？今生的好处嘛。保罗说：“今生的好处有什么好啊？你又不可能等你肉体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你又不可能带着走的，对不对？有谁可以把你们家的黄金带到天上去的？带不上去的嘛，对不对？都会留在这个世界，而且这个世界有一天会被消灭、消亡掉、销毁掉，会被更新的，对不对？所以放弃一点都不可惜，都是短暂的东西，是不是啊？那怎么放弃呢？怎么把今生的东西放下的呢？秘诀来了，知足。或者说知足其实换一句话就不再追求，你知足就是你感到满足，对吧？你感到满足了，那你就不再追求。你吃饱饭了还想再吃饭吗？你再想吃饭你就撑死了。吃饱饭了就是知足了，满足了，你不再追求这个饭食了，对不对？所以知足就是不追求了啊。但是我在这边稍微要跟大家说一下，不是说地上的东西我们一样都不要全扔光了，你生活必需品还是要，因为你在地上还是要活着，但是你活着不是为了追求那些，而是为了去，前面讲过基督徒的大使命和大宪法，去遵行神的律法，去传扬福音。你拥有地上的东西是为了那些，而不是去追求地上的东西的，大家明白了？所以什么才是真正的正确的追求？敬虔加上知足的心，或者说以知足的心来追求敬虔，才是真正的追求啊！追求敬虔的同时，要以知足的心放下这个世界的一切的追求，明白了吧？啊、哦，终于明白了。好，但是有人脑子也很快，他说：“那什么才算是知足呢？”我买辆法拉利我也不知足啊，那个这个房子啊，就有的时候哎呀，我买了一套两房一厅，可是你知道吗，现在不是又可以生第三胎了吗？啊，所以呢我要买三房一厅，说不定以后就完全没有限制了，所以我买五房一厅。好像这个标准是怎么定的呢？好，我们来看第6章8节啊、哦、第6章8节保罗给了个标准，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我不知道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是什么感受哈？保罗说只要有衣服穿不会冷到，不会生病，只要有饭吃不会饿着，不会饿死，就应该知足了，不要再去追求了啊。你说这什么意思啊？真的吗？什么叫做不叫做有衣服穿，穿名牌也是穿，穿淘宝上的便宜货也是穿的，什么事才是穿有衣服穿啊？答案很简单啊，就是有衣服穿啊，有衣服穿就应当知足了。你穿个名牌的西装，跟你穿一个10块钱在地摊上买的西装，其实都可以知足了。只要有饭吃就可以了啊，你在外面吃一碗拉面，跟你去吃海鲜大餐，你吃碗拉面你就可以知足，这就叫知足。有衣有食就可以知足了，弟兄姐妹，听懂了没有啊？所以圣经就是这个意思，这就是神的旨意啊。所以请问大家，按照6章8节，请问我们当中有哪一位是吃不饱饭的？哪一位是没有穿衣服的？如果你吃得饱饭又穿得到衣服，你知足了吗？你为什么还抱怨呢？我今天经常听到弟兄姐妹有抱怨，你为什么还愁眉苦脸呢？有人说哎呀，我很软弱，我很痛苦啊。痛苦什么？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你为什么得抑郁症啊？好奇怪啊！哎，有衣有食不知足吗？那我告诉大家，你的抑郁症、你的痛苦、你的绝望、你的伤心、你一切的对生活的不满、一切对周围人的不满，是因为你贪心。你的心好贪，你知道吗？你已经得着了神所应许给你的今生的好处，但是你还想要更多的，不是吗？你的心其实不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对吧？你一边说我要过一个敬虔的生活，做一个好基督徒，一边还在贪恋这个世界啊， 放不下对这个世界的追求，不是吗？对不对？那正确的追求是什么？所以我总结一下啊，正确的追求就是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以知足的心追求敬虔，叫做正确的追求。如果你想一边有敬虔的生活，一边还抓住这个世界不放，一边要服侍神，一边要去服侍马门，我告诉你，你不可能成为一个敬虔的人，休想啊！而且这个经文清清楚楚告诉我们，基督徒唯一的追求是追求敬虔，没有其他的追求了，明白吧？那你说啊，我确实放不下今生的这个追求啊，那我可以不服侍教会吗？我告诉你，你当然不应该服侍教会，但是连一个平信徒都不是。如果你今天仍然想追求这世界的那个好处的话，我告诉你，连平信徒都不是，你不是个基督徒。如果你无知，那我现在告诉你，如果你刻意的说我就是做不到，我就是追求，对不起，你不是真正的基督徒，你是故意犯罪，你是那个应着景象故意犯罪，明白吗？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有正确的追求吗？你是单单追求敬虔生命的人吗？你还有追求世界的心吗？哎呀，你说哎，这怎么这么多问题？确实很多问题，因为我触及到你们的底线了。也许你会反驳我说，哎，我周围这些弟兄姐妹这些人不都在追求世界吗？我们只是稍微有点软弱，对不对？我们做不到，我们就是做不到，我们心里面确实是追求世界啊。他们不也是基督徒吗？既然大家都在追求世界，为什么你说不可以追求世界呢？哦，我告诉你哈，你可以去追求世界，当然了。然后你记得主耶稣说过一句话吗？主耶稣说，人子来的时候，遇得见世上有信德的吗？信德可以翻成信心。主耶稣说，我再来的时候，我看得见世上有真正信心的人吗？就是真信徒有吗？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他来的时候，虽然教堂里面可能充满了人，但是真正信主的有几个呢？所以你看到周围的人打着基督徒的名号走向地狱，因为我告诉你，神的标准不会因你的定义而改变的，他们都走向地狱，你说啊，他们都往那儿走，我也往那儿走吧，哈，那请你往那儿走，没关系啊，啊，你跟他们一起去吧，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真的请你们好好想一想，正确的追求只有一个，追求敬虔，不要追求这世界。你应该好好跟保罗比一比哈，你看保罗追求什么？我给大家读两节经文，《腓立比书》1:18。保罗说，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保罗被关在监狱里，但是他为福音广传而欢喜。请问保罗追求什么？追求福音广传。我再给大家读一节经文，腓立比书3:12。保罗说，这不是因为我已经得着了，已经完全了，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耶稣基督，所以要得着我的。这句话从上下文来看，保罗是在追求圣洁的生命，荣耀的生命，耶稣基督一样的生命。所以保罗在追求什么？追求不断的成为圣洁，成圣。所以你看保罗在追求什么？追求敬虔。那你为什么跟周围的人比，不跟保罗比呢？那你说我不想跟保罗比，那你跟主耶稣比，因为主耶稣，保罗可能跟你没什么关系，但主耶稣跟你有关系。你看看主耶稣基督他追求什么？主耶稣追求的是天父的喜悦，他追求的是让你得救啊，啊，成为神的儿女。有人研究过啊，就是主耶稣带着门徒在四处，加利利和犹太全境在布道的时候呢，身上是有一点带着一点钱的啊，因为有人资助他哈，这个旅行布道的团队是有一点经费的。有一次，主耶稣在遇见了一个撒玛利亚的女人，记得吗？啊。然后呢，在那段记载当中，记载说门徒们都买食物去了，说明他们有点钱，他们都去买吃的了，留下耶稣一个人坐在雅各井边，最后就碰到这个撒玛利亚女人啊，说明他们身上是有钱的。但是又过了一段时间，又有一个记载说，有一次有个收圣殿税的人来向他们收税，结果主耶稣让彼得去钓鱼， 然后在鱼嘴巴里面得了半块钱一块钱，然后呢去交了税。这说明什么？说明他们身上没钱，对不对？那有的时候有钱，有的时候又没有钱。圣经有好好的去记载他什么时候有钱什么时候没钱吗？没有。因为主耶稣不在乎有钱没钱，这是一件小事。他在乎的是什么？主耶稣追求的是什么？天国的施工，这个救恩，伟大的救恩要成就。所以今天如果你不跟保罗比，你要跟那位救你的主耶稣来比。他为你死在十字架上，他为你尝尽了十字架的痛苦，他跟你有亲密的关系。你应该想一想他追求什么。今天如果耶稣基督住在你里面，真的住在你里面，你的追求应该就是耶稣基督的追求。因为不是你活着，乃是耶稣基督活在你里面，对不对？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请问你的心到底在哪里呢？你的心是在金钱的事上呢，还是在属世的事上？你说你是个基督徒，所谓基督徒就是跟从耶稣的门徒，你有没有跟从耶稣的心呢？主耶稣基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你记得吗？他只剩一件里衣一件外衣，对不对？那我请问你，你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你会剩多少东西？你会剩多少财产啊？你会剩几件衣服啊？你会剩几套家具啊？你会剩多少存款啊？你会剩几套房啊？所以雅各书啊，把追求今生好处的人称为叫淫妇。你对不起主耶稣，你是个淫妇啊。雅各书四章四节，你们这些淫乱的人啊，岂不知与世俗为友就是与神为敌吗？所以凡想要与世俗为友的人，就是与神为敌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主耶稣爱你，为你在十字架上舍命，他那样忠诚对你啊，忠心吗？命都舍了，忠心对你，你却与世界为友，出卖主耶稣对你的真情实意。所以我在这边真的再次的告诉大家，基督徒的真正的追求只有一个，就是以知足的心追求敬虔的生命，其他一切的追求都是淫妇的表现。定义追求世界不愿意悔改的人，不是真正的耶稣的门徒。哇，讲到这儿也许你冷汗都要给我讲出来了，这段圣经这么严肃。好，但是我告诉大家，严肃的还在后面呢。现在我要来讲讲章的第三部分，错误追求的结局。保罗接下来在第六章的九到十节告诉提摩太，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有什么样的可怕的结局哈？有两个结局，一个是关于永生的，一个是关于今生的。第一个结局关于永生的，两个字，灭亡啊，就是下地狱了啊。第六章九节，但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入网罗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哦，这句话里面好多内容啊，我给大家讲一讲。追求今生发财的人会发生什么事啊？叫做陷入迷惑，落入网罗。也许你听了你说哈哈大笑，你说哈哈哈，我不会，我不会，我不会陷入迷惑，落入网罗。我做投资好多年了，我很有经验的，我不会陷入迷惑，落入网罗的。但是其实当你说这句话的时候，你已经陷入迷惑，落入网络了。因为那真正的迷惑，真正的网络，不是把你的股票套牢，而是你去追求这个世界的好处和财富的时候，已经落入魔鬼撒旦给这个整个世界套的一个圈套了。这个圈套不在于你赚和赔，这个圈套是在于你做还是不做。而且你越是想要发财，就表示你越是被这个网络网得越深。那网得越深，请问会怎么样？就出不来了嘛？所以你看，这里讲到说，叫人沉在败坏和灭亡中。什么叫沉在？沉沦，沉沦就是你看过有溺水的人，看到没有？溺水的人是怎么样的？他一般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扑腾扑腾还要去挣扎还要去起来，对不对？这个不叫沉在水里。沉在水里就是他扑腾几下不再扑腾了， 那个肺里面进了水了，它就不断的往下沉，这叫沉沦，这叫沉在水中。如果你要是想要发财然后你追求今生的好处，你就是沉沦在这个好像是一个溺水的人沉沦，你都连扑腾都不会扑腾了，然后还落在很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因为你每天想着赚钱赚钱赚钱，连追求金钱的生命的时间都没有了，很可怜的。所以呢，你都不知道其实你已经是落在无知有害的私欲里了。好，所以想要发财的人，追求今生好处的人，只有一个结局，灭亡。那么讲到这里，也许你会问我一个问题哈，因为我知道在座有很多搞金融的人，你说搞金融的人怎么办？搞金融的人工作本身就是每天要想着赚钱嘛，搞金融的人每天的工作想着赚钱嘛，对不对？是不是嘛？是的呀，确实是想要赚钱啊，没错呀。那搞金融的人能不能继续搞下去？按照这个意思，就是搞金融的人都是有罪的吗？那在这儿我稍微澄清一下哈，有两点要澄清的。第一点，我不想说你搞金融和不搞金融，因为搞金融也有里面也有很多种搞法的嘛，对不对啊？关键就是在于你的心思在你这个搞金融的时候是不是被这个钱财迷惑了，每天整天想着要去发财，这是关键啊。那个圣经从来没有说搞金融这三个字有问题，圣经说想要发财的人他们是有问题的，明白吧啊？如果你搞金融却没有说我要追求今生好处，却没有说啊我一定要想发财，却能够控制住你的私欲和你的贪心，而且你说我搞金融是为了我赚来的钱可以无私的奉献给神，那么你就不属于那种啊想要发财的人。约翰卫斯理曾经讲过这个关于清教徒的精神啊，他讲过这样一个名言，他说我们要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拼命的捐钱啊，拼命的赚钱，拼命的省钱，有可能你是一个想要发财的人，但是后面还有一句话叫拼命的捐钱。如果你今天搞金融，哎呀，你说是因为我想让神的国当教会能够有足够的资金来支撑教会各项运作，我愿意把所有的钱都奉献出来，那很好啊，啊，那不叫做天天想要发财的人哈，这样就是可以的。所以搞金融也要看你到底搞的那个动机是什么哈。但是另外我要提醒大家哈，世界上不是所有的这个行业在世人看来合法的行业都是在基督的这个国度里面是合法的啊，这点我们就不深究，因为讲起来又是另外一篇很长的一个讲章了。好，所以请大家记住，关键是在于你的心有没有贪婪啊，有没有想要去整天想要发财啊，这才是关键。但是我这里也要提醒大家，如果你在搞金融的时候，因为搞金融有危险，如果你在搞金融的过程当中发现自己控制不了贪心，也不想把当然你可以留一部分给你自己的生活，也不想把除了你基本生活开销之外的剩余的钱奉献给神，你就是想赚钱的，然后呢想过好日子的，那如果你是这样的想法呢，那你仍然是那些想要发财的人。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呢，我劝你好好想一想，你要天上的国还是地上的国，你将来要去哪里。想要发财的人除了将来要灭亡之外，第二个结局，另外一个结局就是今生被愁苦刺透。第六章十节，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引诱离了真道，用许多的愁苦把自己刺透了。这个贪财啊，会让一个人里面的恶全部一个一个的生出来啊，就好像那些假教师也是普通人，他们为什么最后会把教会搞得乱七八糟？因为他们贪财，他们根子里面他们是贪财的，所以他们里面就长出了很多什么妒忌啊、纷争啊、毁谤啊、妄疑啊、增进恶性增进啊，这些东西都是从他们贪财的这个根长慢慢长出来的，明白了吧？所以大家要小心啊，贪财的人若不悔改， 一开始可能还看不出他有什么问题，但是若不悔改，最后一定是变成一个心胸狭窄、内心苦毒、性格扭曲的人，而且没有救恩，活在死亡痛苦中。啊，我们家以前有一个很有钱的远方亲戚啊，我给大家讲讲这个例子。他真的很有钱，他的事业蛮大的啊。然后呢，但是我告诉大家，他也是我第一次看到有钱又活得那么痛苦的人啊。那个时候还是我在国外工作的时候哈，我们一家都在国外，然后他正好那个跟他的朋友就坐游轮来访问我们家居住的那个城市啊，国外的城市。然后我跟我妻子就去码头接他哈，一下船寒暄了几句，然后我们就陪他去逛一下这个当地的这个名胜古迹。然后我们就走到一个教堂，然后我们一走到这个教堂呢，我们刚进教堂，我还想给他介绍两句话哈，还没开口，他就一个人咚咚咚咚咚从教堂的门口一直走到教堂座位的第一排。哎，我觉得这人干什么去哈？结果他一个人坐在那儿，不是坐在那儿，是跪在那儿，然后呢，双手合十，然后跪了好长时间啊。哎呀，我当时突然间有一种非常震撼的感觉，这个人心里到底有多苦啊？这个有钱人他心里到底有多苦啊？他很有可能已经被愁苦刺透了啊，细节我就不讲，我觉得这样的人真的好苦啊。听说他后来信主了，我不知道。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想要发财吗？我告诉你，你最后会被愁苦刺透，这是今生的报应。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吗？所以主耶稣曾经说过，他告诉我们说，不要为必坏的食物劳力，要为永生的食物劳力。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再追求今生的好处了，因为当你离开这世界的时候，什么都带不走啊，而是要把时间放在追求敬虔的生命，因为只有敬虔的生命才能承受永恒的产业。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了啊，只要能够吃得饱饭，能够穿得暖衣服，不生病，就可以知足了。其他的欲望若不是其他欲望都是贪心，你可以拥有其他的那个东西或者产业，但是这其他的这些东西和产业其实都是为了传福音、建造教会、把福音传到地级而有的。你可以有电脑，你可以有 iPhone 手机，你可以有车，你可以有房，但是这一切都是为了那个实现基督徒的大使命而有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跟我一起来那个追求敬虔好吗？啊，我的生命当中也有很多的问题，我们一起来追求敬虔。我盼望弟兄姐妹有一天可以跟我一起在路上啊，我们去探访或者传福音，我们挎一个小包，然后呢啊去传福音，饿了呢就在路边这个啊三金汤包店买几个包子吃就好了啊，然后把房子有房子的把房子卖掉，然后把卖房子的钱拿来做神的工，然后等到老了呢，如果得了什么很难治的疾病呢，就不要治了啊，因为那就是主耶稣呼召我们去领那个永生的奖赏的。所以你老了都不用治病，你还存钱干什么啊？所以每天你可以操练你的敬虔的生命，直到见主的面，这是多么美好的基督徒的生活啊！我们做个祷告结束。阿爸天父啊，祈求你让我们真的拥有一个正确的追求，让我们知道我们今天很多的人都活在今生的贪婪、追求今生好处的过程当中。我们虽然不见得每个人都像假教师那样披着宗教的外衣来追求今生好处，但是我们很有可能就是那赤裸裸的追求今生好处的人，我们跟假教师其实没什么两样。主啊，改变我们的心，让我们从此以后追求的是主耶稣基督，而不是这个世界。让我们忠于主耶稣基督，不要再做一个属灵的淫妇。祷告奉主的名，阿们。